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像闪烁的星星。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首我从小就会唱的赞美诗。您或许不知道，但是我很喜欢它。这些人是谁？像闪烁的星星，站立在上帝宝座前，头上戴着金色冠冕。这光辉的乐团是谁？哈利路亚，高声唱，赞美天上的君王。这些人是谁？向上帝出现，站立在上帝宝座前，头上戴着金色冠冕。这光辉的乐团是谁？哈利路亚，高声唱，赞美天上的君王。朋友们，对我而言，这是何等荣美的景象，也是我所渴慕和向往的，更是我努力追求的目标。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将要站在主的宝座前，你也将会和我一同在那里，带着金色的冠冕，歌颂天上的君王。因此，我恐惧站立，活出我得救后应有的生命，更加顺服神的心意。换句话说，时刻远离罪恶、抱怨与牢骚，凡大事小事都心存感恩。每天和我的丈夫 Ken 一起研读神的话语，弃绝在我眼前毫无价值的事情，就像这些天所听到新闻报道里的一切令人讨厌的高谈阔论，多花时间收听基督教福音的信息，不要在人前得夸耀，而是多多的赞美他人。最重要的是，我要大胆的与人分享耶稣。毫无疑问的，救赎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我不是说救恩是靠我们的努力挣来的，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要为所得的救赎付上代价，极力证明我们是属于神，极力证明我们是属于蒙神呼召与拣选的。正如圣经彼得后书一章十节所说，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就是得救的确据。将来必有丰厚的奖赏在天上等待你，并且纯洁无瑕地站在上帝宝座前，你将戴上金色的冠冕，与众圣徒一起赞美歌颂主。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像闪烁的星星》这首诗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要在别人面前活出自己的信仰，因此今天和我一起为救赎而活，并努力确认那从神而来的呼召和拣选，远离罪恶，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将成为先知，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三节中所描述的智慧人。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因此，当我们每日一起在基督里成长时，您就会像一颗在上帝宝座前的闪烁星星。愿上帝祝福您。
上帝的声音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天上的主上帝啊，你曾应许我将成为大国，可是我还没有儿子，我这忠心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列以谢要继承我所有的一切了。
不，亚伯兰，你自己生的儿子才是你的后嗣。来，你跟我去帐篷外。
是，上主。
亚伯兰，你抬头望天，你能数遍那些星吗？
主啊，我数不过来，星太多了。
你的后裔也要像星那么多。
若干年过去了，亚伯兰夫妻两人仍然没有孩子。
哎，亚伯兰，我已经放弃生孩子的希望了，这么大把年纪没办法生孩子了。
可是撒来，上帝明白告诉我，我们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啊。
那么他所指的一定是你的，而不是我生的后裔啊。
撒来，我们总要相信上帝的话。
我信上帝的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才可实现。
哦，什么办法？
这事儿我已经想了很久，亚伯兰。我想，只有从另一个妻子，你才能有一个孩子。
那怎么可以？
这办法我也不喜欢，但是风俗许可男人娶小太太。你听我说，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侍女夏甲在这里，你娶她，她就可以替我为你生个儿子。
于是亚伯兰娶了夏甲做妾。夏甲得知自己怀了孕，就心焦气傲，不再顺从女主人撒来了。
亚伯兰，我受的这个冤枉气你要负责啊！我把卑女送给你做妾，好，如今她知道怀了孕，就藐视起我了。愿上帝公断审判我们。
撒来，别难过，夏甲仍是你的佣人，你随意处罚她好了。
当撒来严厉地对待夏甲时，夏甲就决心逃走。他在去埃及的荒野中流浪的时候，上帝的一位天使在水泉边对他说：
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我从我女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
回到你女主人那里，伏在她手下。你怀了孕，将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上帝已听了你的苦情，要叫你的子孙成为大国。
夏甲就回到亚伯兰家，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按天使指示叫他以实玛利。当时亚伯兰86岁。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又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你妻子也不再叫撒来，而要叫撒拉。我必赐福他，使他为你生一个儿子，他要成为多国之母。
亚伯拉罕一听，立刻伏拜在地上，心中却暗笑：
近100岁的人了，还能生孩子吗？撒拉也90岁了，还能生养吗？ 主啊，但愿以实玛丽活在你面前蒙恩。
我自然也会赐福以实玛丽，但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也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住在曼利的橡树附近。有一个大热天，他坐在帐篷门口，抬头看见三个人站在对面。
萨拉，我见那边有三个人，我要跑过去接待他们。
亚伯拉罕伏拜在三人面前，极恭敬地问安。
我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们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些水来给你们洗脚，在树下休息一会儿，我再拿些饼来给你们加添心理，然后再往前去。这是你们仆人当尽的本分。
好，就照你说的行。
亚伯拉罕马上进棚向妻子说：
快拿三人份的细面粉做饼，我立刻去找一只好而嫩的小牛，交给佣人做菜招待客人。
亚伯拉罕亲自拿水给客人洗脚，然后又亲自奉上牛肉、面饼、牛奶、奶油，站在一边伺候客人。
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在后面帐篷里。
明年此时我必再来这里，那时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帐篷内的萨拉偷听到了这些话，他心中暗笑说：我已衰老，我丈夫也老迈了，怎么会有这个喜事呢？
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年老，还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我没有笑啊。
不，你实在笑了，在心中。
此时亚伯拉罕夫妇才弄清楚，外表平常的三个客人实在是耶和华上帝和两位天使。三位起身向索多玛前进的时候，亚伯拉罕也送他们一程。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知道他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也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都谨守我的道。
另两位客人走向索多玛，亚伯拉罕仍然站在上主面前。
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太重，风声已达到天庭。我们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若真是那样，我们就要完全毁灭那两座城。
主啊，无论善恶，你都要毁灭吗？城中如果有五十个义人呢，你不为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一同杀害，把义人和恶人同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我若在索多玛见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我虽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如果这五十个义人少了五个呢？
我若见有四十五个义人，也不会毁灭那城。
若有四十个义人呢？
为四十个义人的缘故，我也不会毁灭那城。
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有三十个义人怎么样呢？
为三十个义人我也不毁灭那城。
我还敢再对主说，如果有20个异人，怎么样？
为20个异人，我也不毁灭那城。
求我主不要动怒，容我再说。若有10个异人呢？
为10个异人，我也不毁灭那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是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在新约也有记载，在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8节开始这样的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的确是住惯城市的人，他本来住在当时一个最好最现代化的城市里，他离开乌尔是因为神应许他一个更美好的城市，这应许今天仍然未实行。但是当光明的圣城从天降临的那一刻，一切都会实现的。亚伯拉罕只能够凭信心看见那城，虽然只是在远处看见，但所看见的是那样的美好，他就宁愿忍受短暂的帐篷生涯，为要等候进入那城居住。他舍弃了什么呢？就是从前那座城中的地位。若非经过考古学家的发掘，就不能知道那座城已经沉沦了。他得着什么呢？就是在神的城中的一个地位，这城建立在永远的根基上，有永远的荣耀。因这一个展望，暂住帐篷是可以忍受的。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神的应许是可以实现的。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心和他的顺服，他得着神的恩典，他得着神所赐给他的应许和给他子孙的祝福。
美国有一种邮票叫做 Forever Stamps， 永远邮票。这种邮票让你特别安心。在这种邮票还没有出来之前，寄信是很麻烦的，因为美国的邮费1-2年就调一次，寄信的时候都要查查看邮费涨了没有，是不是要再补贴1分钱或是2分钱的邮票。如果没有贴够的话呢，信会被退回来，很费周章。自从邮局在2007年出了这种永远邮票之后，寄信就简单多了。这种邮票呢，上面没有标明邮票的价值，就只写了一个 forever 在上面，意思是当你买了它以后，不管邮票怎么涨，你都不用担心，它永远管用， 你可以永远放心。永远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世界上有什么是永远的呢？花会谢，草会枯，感情会变质，钱会用完，欢笑不久留，再爱的人也会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永远的拥有或是抓住，只有一样，那就是神的爱。神对我们世人的爱，起初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将来也还是一样。我们对神的爱起起落落，冷冷热热，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不管我们多背离，只要转向他，他一定张开手臂拥抱我们。那份爱是 forever， 永远长存的。你一旦得到，就可以永远放心。听众朋友，您想要得到这种永远的爱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怎么样能够得到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完备的解释，你翻开圣经，研读里面的话语，您就会了解。您有没有圣经？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要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神所立的约，而且是永远的约，今天已经传到中国了。下面我就跟您谈谈神的永约。在谈神永约之前，先跟您讲讲孔子。孔子善良有智慧，他把很多看到的良心良知教导人，他称之为仁，为道。可是在他鼓励大家行仁道之后，发现在当时当地很难行。他发现连自己都要到70岁才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感叹地说，道不行，我乘船到海外寻找行道之途吧。释迦牟尼充满怜悯，甚至愿意放弃王位帮助人解脱痛苦，而后来他不得不诉诸于空。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人在行善上是有心而力不足，连善都不能解脱人的痛苦。相反的，许多善念给了人期待，后来却无法落实，反而生发许多的失望和痛苦。孔子与释迦牟尼仁慈善教，是东方人道德良知的启蒙师。虽然他们两人不能提升人行善的能力，也不能提供行善者任何后来的保证，可是两位师父的观察和省思，给东方人接受神的永约做了最好的预备。这就跟当年摩西预备古代以色列人接受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神跟世人立的永约，耶稣给的不是仁慈的智慧，他给的是生命，是那永恒的生命。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儿子，他来是神要他来的。神说，信耶稣的必有永生。听众朋友，请您特别注意，在这个给人类的永约当中，神做了什么事？神爱人，为人舍了儿子。耶稣顺服神的心意，离开天堂，降临人间，做人的代罪羔羊，死了。耶稣死后第三天， 神叫他复活。听众朋友，世界上即便有善良的人想到这些念头，也没有人有能力、权柄可以做得到。请听神在这个永约当中给您的应许：你若信耶稣，又悔改，遵行我儿子的教导，神说，我要赦免你的罪，赐下圣灵住在你心里，接受你为我的儿女，你必进天国得永生。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给信他的人许多承诺，请听听下面几个承诺的例子。想想看，究竟是谁，是哪一个人能够有耶稣这样的权柄和能力？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真理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说的一切话。听众朋友，孔子教导的是他领悟到的智慧，而神叫耶稣给你的不是智慧，而是真理、生命。耶稣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为门徒设立圣餐的时候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约，为你们众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听众朋友，释迦牟尼怜悯众生，但是在救人的行动上，是神的儿子耶稣为世人死了。在罪的代价、后果上，是耶稣为世人承担了犯罪的刑罚。而在生命的祝福上，神是借着耶稣赐下了永恒的生命。听众朋友，这是神跟您立的永约，您愿意接受吗？耶稣说，父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死了也必复活。但愿听众朋友，您和您的家人早日信耶稣。
Lay it all down again.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 George H.W. Bush 在2018年的11月30日安息主怀了。从他盛大隆重的国葬以及民众排长龙在凛冽的寒风中前往瞻仰道别，举国哀悼的场面可以看出他在美国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了。众所周知，布什家族十分重视基督教传统，认为家庭与信仰乃是美国的道德指南。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总统就职典礼上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神做了以下的祷告：天父，我们低下头来感谢您的爱，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感谢和平带给我们今天的日子，以及我们共同的信仰可以继续维持和平，赐给我们能力去做您的工，留心顺服您的旨意，并且在我们的心中写下这句话，使用权力去帮助人民，因为我们得到的权力不是要去成就自己的目的，也不是要作秀给世人看，更不是要出名，唯一正确使用权力的目的就是服务人民。主啊，帮助我们牢记，阿们。本着使用权力去帮助人民的老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表述了希望能够将美国带领成为千万个小光点的国家，也就是鼓励美国人民个个要成为照亮社区、祝福他人的发光点，像星星布满天空，闪闪发光。因此，在他总统任期内，创立了光点基金会 The Points of Light Foundation， 至今仍在世上发光、发热，影响着许多人的生命，并不因为老布什总统的离世而消失。光点基金会是一个国际性不分党派，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目的是要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志愿工作者，结合更多的人力与资源，以义务的方式解决社会的一些需要。每一年，光点基金会带动了大约250个城市中上百万的非营利组织中的成员产生连结，与企业互相配搭，希望能够发挥更大改变社会的影响力。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的国情咨询演说中说， 我们正朝着所承诺要更新美国的目标前进。人生要有意义及成就，就不能单单只为自己而活，乃是要有服务他人更崇高的目标，一个闪亮的目标。身为基督徒的布什相信，服务他人成为世上的光，可以改变世界，因为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教导：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要让光照在人前。老布什总统一生的作为，就是以基督的博爱与舍己为准则。他和妻子牵手72年的美满婚姻，儿子口中最好的父亲，以及他在越战期间几乎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同样也会继续在世上发光，引导人走向忠贞与幸福。祝福您的生命有个闪亮的目标。
我叫汤米元，也是很早以前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呢有得到了学位读书，然后和太太一起为了生活奔忙很久很久，就说我们的生活有经历了很多的苦楚，经历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事件。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学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感谢神，是神把他自己的光照到了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是为什么活着。在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看人生，看我们自己，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看到好像我就是一只蜡烛，从生下来这个蜡烛就在燃烧。那这个蜡烛，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想法呢，这个蜡烛呢有一天会灭。在我几年前想过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非常黑暗的感觉，就是一种就能够感觉到这个黑暗，因为这个光要是灭了的话，那我将来怎么办？就是说我的这个以前的光也都没有了。对，那么想一想呢，这个事情真的是晚上也睡不着觉。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经常在想，突然觉得呢，耶稣就为我们的这个蜡烛，就是能让我们这个蜡烛永远的都在那燃烧。对，我们的生命有无限的燃料在供应。那从这里面呢，我就觉得哇，这个生命真的是美好，耶稣也真的是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大的福分，因为他就像一个源泉，喝了他就不渴。所以我就想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事情。那么在我自己回想自己的时候呢，哇，也是不容易，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黑暗，就是说有嫉妒，有纷争，有不高兴，有很多很多的。原来以为好像是说我可以自己克服这些负面的东西，那后来呢从圣经里看到，就是说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成义，也没有办法得救，更没有什么永生。对，在耶稣里面他应许的，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一切的事情都是真实的。那么从那里面就体会到哇，我们所得的对永生的盼望不是会落空的，因为这是真理，这是应许的，这是一个从真实的神那里面给我们建立的一个盼望。我们有了这个盼望，我们这个蜡烛就不会熄灭。有这些思想，那就看到哇，我们真的是更加爱神，更加感谢神，每天把神呢当我们生命里面最高的最快乐的一件享受。就说神给我们的是永远永远，我们的应许，我们的盼望都是永远永远。我们的蜡烛从来就不需要再要想我这个蜡烛是不是一直永远烧着。对，我们有了这样的盼望，我就知道我们这个蜡烛一直会这样烧下去。谢谢。
有些基督徒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会有永生，属灵的生命因此在原地踏步，很难成长。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请听听资深牧者郭振勇老师对这方面的讲解。
那有一些呢，明明是已经得救，但是呢不肯定，那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得救但是不肯定有什么问题啊？我有一次去开布道会，我讲完以后呢就布道了，有几个人举手，有个高举得很快很高，举得很高，哇，我看得很兴奋，哇，很有觉知。所以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要我来的弟兄说，哎，某某某关键举手好高哦，很有决心了。他说郭教授啊，不用那么开心了，弟兄啊，每次讲完布道的话他总是第一个举手的，有什么问题？他不肯定。当你不肯定是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啊？你就会徘徊在开步点，总不敢往前走，是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没有力量的基督徒。你要我们信主啊，只是要开步点啊，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所以如果他是真的基督徒，要鼓励他说，你是基督徒了，不要再在起步点往前走。曾经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停在开步点，要往前走，你要帮助他确定他已经得救。你怎么帮助他确定得救呢？两方面。第一部方面，我们看看经文本身所说的，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好，我找到的时候请来念一下。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这见证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呢，他的目标是什么？使徒约翰是要鼓励祭拜人说，你们真的有接受耶稣的话，你有神的儿子的话，你就有永生了。不是你行为做多好，而是你真的认罪悔改叫上去就有永生了。另外一段经文比较有趣的，就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怎么为圣灵为印记，这是什么意思？哦，这个很简单嘛，我们不是说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嘛，其实呢，如果你对那个典故更清楚的，你发觉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听一个神的仆人，他分享这个典故，他说啊，看圣经，如果你对这个历史背景了解多一点的话，你更能体验它的精粹所在啊。他说原来呢，以前犹太人呢，就买地是有一个习惯，买地怎么买呢？比方说这个有块地，这个块地呢，我就说准备下个月一号交割了，但是之前我现在放了定金，下个月的就来拿了。这个卖主呢，就将这个块地里面挖一些土出来，放在一个瓶里面，就封起来，封起来就上面打印，平年土的话就交给你了。到时候你过来领的话，就凭那个瓶啊来做证明。这个典故就从这边来，我就问弟兄姐妹们，这个跟我们所说的有什么关系？你知道这个地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有神天国、天堂啊！你现在去了天堂没有？
还没有啊。
天堂的滋味你现在完全没有吗？有没有？有一点的哈、哦。为什么有一点呢？第一，有一土放在里面了，有一点感觉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天堂是什么？天堂是跟神很亲近在一起，完全在一起的地方。现在怎么样？神已经住在里面。我们虽然是有点模糊，不是很完全记得，但是是有一点感觉。所以现在你发觉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有平安喜乐，是不是？或者教会生活里面有弟兄姐妹相爱，其实是以后天堂生活的缩影而已嘛。你不需要等到以后的才知道的，你现在就有了。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你应该有这些感觉的。
神的话告诉我们，接受耶稣就有了永生，那是一个确据。而且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心里有平安喜乐，跟基督徒在一起会感受到彼此相爱的美好，那都是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 也是我们会有永生的确据。谢谢郭老师的讲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国外工作的丈夫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我还没有返国之前，你也许会生孩子，如果是个男孩，让他活着，如果是个女孩子，把他扔到外面，让他死。听起来这个好像是今天媒体的新闻，一个人把他的女儿放在垃圾桶或马桶里。没错，今天许多地方因为重男轻女，因为不明白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不看重生命，因为是出于婚外性行为，因为经济困难等等所谓的原因，所以也会扔掉新生儿。他们自己认为这些是原因，事实上这些原因站不住脚。事实上，我刚才读的那封信并不是第二十一世纪的一封信，乃是第一世纪的一封信，是一位名叫 Hilarion 的罗马人写的，写给他的妻子名叫 Alice。 他在埃及工作，在亚历山大。这封真人真事的信函也提到他们另外一个孩子。这封信和今天类似的情况，就说明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古今中外都有人违背了天命，但是耶稣来了，要告诉我们如何与天恢复往来。耶稣受洗之后，他开始传扬福音，他的主题常常包括这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应当悔改，马太福音第四章。刚才那位 Hilarion 需要悔改吗？今天把孩子扔到河里淹死的人要悔改吗？我们很容易回答说，是的，他们应该悔改。问题是，我们您和我是否能够做自我检讨，而发现我们也需要悔改？虽然我们没有杀过小孩子，但是我们一样违背了天的诫命。如果耶稣基督要寻找刚才那位丈夫，劝他悔改，耶稣也要今天的人悔改。请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好吗？如果有人得罪你，你是否希望他能够悔改呢？譬如，如果人家发脾气，故意的撞到您的自行车或您的汽车，你希望他用他的嘴巴向你道歉，把你的车修理好，以行为来认错，之后下决心不要再发脾气，不是吗？同样，我们得罪天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悔改。再说吧，如果您要装修您的客厅，你请工人来看，跟他说明，让他估价，与他签约，但是 做完工以后，该给的钱都给了，你发现他欺骗了你，他偷工减料，油漆褪了色，木板开始掉，下雨天窗户漏水，你不希望他悔改吗？你不要求他重新做吗？也许你还要拉他到法院告他，免得他欺骗别人。这个工人得罪了你，得罪了社会，也得罪了天。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没有得罪过天。我们难道没有说过谎话吗？在神看来，谎话也是错误，也是应该悔改的过错。向人答应事情，然后不做，或做不好，或做不够好，都是我们的错误，都是我们应该悔改的过错。耶稣来了，要让每一个人把自己看透，让我们承认我们的过错。严死孩子的，故意撞到自行车的，说谎话的，行婚外性行为的，偷工减料的，不贯彻始终的，都是错误的，都是我们应该悔改的错误。我们哪一个人敢站在神的面前起誓说，我一生当中都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谁敢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人看为不对的事情，我也没有做过任何天看为不对的事情？我们哪一个人敢说？耶稣基督的要求，也就是他的信息和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 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